弟兄姊妹们好，感谢主给我们机会，虽然外面天气很寒冷，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主的跟前。我能不能请求弟兄姊妹做集中一点好吗？这样子我可能太宽了，我能够这样子面对着弟兄姊妹，大家靠近一点，让我们觉得温暖一点。去年也是这一周，我第一次来到 Kansas City 和弟兄姊妹聚在主的跟前，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就过了一年。这一次我来，我心中有一个负担，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提摩太前书里面主给我们话语的教导。我们好不好请一同来读几处的经文。首先我们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读第十四到第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四到第十六节，如果找着了，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同声的来读这三节的经文。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今天晚上的交通呢，分两段。第一段呢，我就就着这三节的经文和大家交通呢，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那么第二段呢，我要和大家一起交通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的内容，那是关于神的话语的追求，好不好？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主啊，是你在爱中把我们召聚到你的跟前，我们为着这三天四堂的聚会，我们把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相信你要拨开你的生命的饼，将你的话语启示解开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爱神并且爱神的家。不仅如此，我们也能够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好叫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不仅得着父神的祝福和喜悦，也叫我们地上的年日侍奉和生活能够得着永远的价值，叫父的心得着满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大约在主后60年或61年左右的时候，他从罗马第一次坐监被释放了以后，他到过以弗所教会，然后呢，他在以弗所教会停留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要往马其顿去看望那里的弟兄姊妹，那么他就请求他的同工，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留在以弗所，那么他就往马其顿去，他在那边呢写了这个 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这是一封一般人称作呢保罗写给个人的书信。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保罗的著作大概有13卷，在这13卷里面呢，有4封是写给个人的，是写给3个人的，其中第一个就是提摩太，有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然后写给他的同工提多啊，然后还写给一位在哥罗西教会的一位负责的长老，就是写给腓利门的啊，这三个人。他们一共接受了4卷的啊保罗写的个人书信。虽然这是一封保罗写给提摩太个人的书信，但是它的内容却不是关乎解决提摩太个人生活中或者生命里面一些问题的书信。啊，他的书信呢，它的内容是关乎全教会的，不仅是当时在以弗所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当时面对的问题和他们走前面的道路需要得着神话语的亮光，并且呢，这封书信到今天仍然是所有神儿女们需要好好读并且认识去遵行他里面教导的话语。我们在没有交通到这一卷书开始的时候哈，我要用提摩太前书3:15里面这一句话啊，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一次，我们就着这一句话来思想提摩太前书啊，就是第15节那边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在没有进入主题之前，我先和弟兄姊妹稍微介绍一下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历史的背景。我们知道以弗所的教会它的地点呢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半岛它的最西边，是一个海港的城市，面对着爱琴海、地中海。我们知道以弗所在那里产生出主的家，就是神的教会啊，是这个历史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9章和第20章那里。保罗他经过了马其顿，他过了海，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他碰见了大约有12个门徒，他们都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呢，保罗一去，跟他们有一点点的接触，保罗灵里面很清楚，他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是奉谁的名？信的时候是奉谁的名受的洗？”他们说呢，我们是奉施洗约翰的名受了浸的。那么保罗就从头开始跟他们讲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所传的是天国的福音，是悔改的道啊，所以他们呢都愿意更新自己的行为到神的面前来，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得着救恩。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啊，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他们的意念也愿意向着神，甚至他们的情感也是向着神的，但是他们却没有享受到父神在基督里面带来那生命中的真实的平安，生命中真正的祝福和所有的喜乐。所以保罗是一个灵里面非常清楚的人啊，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呢，我们尝过救恩呢，我们就知道能够和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啊，我们能够跟他们有生命里面的交通。像刚才我们会前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弟兄祷告说呢，我们在一起聚会，在一起交通，乃是深渊与深渊的响应。 啊，如果呢，一个人他很赞同圣经的思想，也很喜欢基督徒的那些清洁啊高尚的行为，但是他却没有得救。弟兄姊妹，你我重生得救的人应该会分辨啊。如果我们不会分辨，那么我们呢就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所以保罗他在一开头的时候他很清楚，他就本着圣经和那十二个啊信了约翰信里的这些门徒们呢啊，向他们传讲耶稣，他们就明白了救恩，欢欢喜喜的他们就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他们受浸了以后，保罗为他们祷告按手，他们就接受了圣灵。所以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蒙恩得救啊，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经过了一个悔改，然后经过了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他们呢由圣灵重生了。他们所以说呢，他们是真正在主面前啊由圣灵入门的一般人。那么保罗在那里住了两年的时间啊，我们看见保罗在他们中间呢啊，每天那个时候哈啊，那弟兄姊妹们非常的火热，他们天天都一起聚会。保罗在推拉努的学房呢租了一个场地，他就天天在那里将神的话语啊传讲给愿意听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里面有清楚的生命。第二个哈，他们因着神的话语的喂养，他们有清楚的被建造起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有真理来装备我们，好叫我们照着真理而行。他们就是这样的一般人。不仅如此哈，我们看见呢在以弗所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保罗呢他在侍奉中他用信心服侍，就有许多的人的病得医治，有许多被污鬼残累的人呢，他们得着了释放，得着了从捆绑中得着了释放。所以我们看见就有一些人呢，有一个祭司叫做基士瓦，他有七个儿子啊，他们呢喜欢这个帮人赶鬼，他们就奉保罗所信的耶稣基督的名去帮一个被鬼附的人呢要赶他的鬼。结果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记载呢，那个鬼就站起来就直问他们说说这个耶稣我知道啊，保罗呢我也认识，你们是谁呢啊？他们那个被鬼附的人力大无穷，就起来胜过了他们人，他们就脱赤身露体的而逃走。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侍奉中有时候也会碰到这些事情。我自己侍奉啊，碰到过好几次被鬼附的，也有教鬼的人到聚会里面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会分辨。如果我们不会分辨，我们也不认识主耶稣的名，或者我们在祷告中从来没有经历过主的名的宝贵全能和他里面的得胜，弟兄姊妹，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啊。我们看见那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不仅叫人这个感觉尊重主，在全程以弗所全程圣经上的记载，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的名就在全程的人中间呢被敬畏，而且被高举尊大起来。这是在以弗所教会，我们看见保罗经历了属灵的征战啊，在那里呢啊，这个教会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个经历完了以后，我们看见在以弗所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有好多教鬼的人、行邪术的人，他们悔改了，他们悔改有一个见证。他们把他们呢行邪术赚钱的那些邪术的书还有工具通通拿到公开的 把它烧，全部烧掉。我自己传福音呢，也碰过有一个，现在他信主了，啊，我向他传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一个行邪术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学物理的，读物理博士学位的一个学生，他在我们那个住的城里面呢，他有很多美国人是他的门徒的，因为他会教灵，啊，那我们跟他传福音，后来他得救了，但是啊。他没有像以弗所那样的，他很多行邪术的书啊，他舍不得丢啊，啊，后来还好有一个弟兄跟他住在一起啊，啊，这个弟兄发现了他这些书，就跟他讲说：“你不可能是啊，你保留这些，你想得基督的祝福是不可能的啊。”那么我们一起为他祷告，他才舍得。他说：“哈啊，不要烧了。”也不要丢了，至少还可以送给我以前那些徒弟们。你看哈，主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得胜到从这些点上面得释放。不感谢主，后来啊，弟兄还是接受，他最后也没烧，就把他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啊，我们知道以弗所的教会，主借着使徒保罗在那里服侍，他们经过属灵的征战得胜。这是以弗所教会，所以呢，当保罗在他第一次啊被释放之前，他还在这个啊，对不起哈，他还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写了一封教会的书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就是我们手中有的以弗所书。我要更正一下，刚才我讲提摩太前书的。写作年代呢，大概应该是在主后64年、65年。那么以弗所书呢，是在主后呢60年左右。那么保罗写了以弗所书给以弗所的教会。那一卷书，我们知道，一般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是圣经里面启示亮光，可以说是最高的一卷书。因为在那里啊，保罗把神心中在整个时间中他工作的计划和目的告诉我们，那个目的就和你我发生关系，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所以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呢，传福音向不信主的人，他都对教会有一个观念，对不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啊？那么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没读圣经，我们对教会也有一个观念，那么我们就带着这个观念和弟兄姊妹一起生活，我们认为呢，我的观念教会就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在教会中这样行。所以你就发现神的儿女们中间呢，一到个人祷告都是可爱的，都是爱主的，但是一到大家在一起聚会侍奉的时候，我们就很多难处。本来很可爱的弟兄姊妹呢，一侍奉就产生摩擦，产生难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神心中他工作那个目的，教会，我们不是照着神的意念来认识的，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先入为主的看法来认识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我必须承认，我得救以后一直是这样。我们所以需要到主的面前来读主的话语，啊，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像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我们能够成为神说话的对象，我们能够领受以弗所书。我稍微和弟兄姊妹稍微介绍一下以弗所书，保罗讲到教会是什么。我们可能以为教会就是我们聚会的那个房子，所以有人讲呢，哎呀，对不起，我把我的圣经留在教会里面了。我因为现在住在我们会所的旁边的一栋房子，所以常常聚完会就有弟兄姊妹打电话说，伯弟兄啊，对不起啊，打扰你啊，你帮我去看看，到教会里面去看看。我说教会我进不去啊，因为圣经里面的教会不是指着房子说的。弟兄姊妹们，也有的人认为教会就是传福音的 一个组织。我不去多讲了，我们看见今天人对于教会是这样，但是呢，当神感动保罗，他心中看见以弗所弟兄姊妹们的光景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美好的光景，父神能够把他永在过去的永世之前，他心中所隐藏的那个奥秘能够交通给他们。今天晚上我们何等的有福气啊！我们有手中的圣经，我们可以来一起思想父神心中隐藏的那个秘密啊。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呢，教会和基督是一。我的头跟我的身体能不能分开？如果分开的话，我就不是一个活的，对不对？啊，所以教会不是一个地上的组织，或者地上的一个宗教，或者一个房子，或者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弟兄姊妹，不是这个的。在神的眼中看，教会是他儿子的身体，你我跟他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教会是一个新人。啊，我们知道亚当堕落了以后，这是一个旧的人类，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叫做旧造。啊，那么今天我们呢，在基督里面，原来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这边也有本地的美国人，这边美国人还有原住民呢，有印第安人。弟兄姊妹，人与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有各种各样的分别，这个差异和分别造成了世界中间许多的痛苦、难处，甚至战争，是不是呢？但是呢，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里面，在他的十字架里面拆毁了所有的冤仇和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呢能够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新人。我们知道今天呢，老一辈的人看年轻人，称他们叫新人类，因为他们的生活跟思想观念跟我们都不一样。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培养你的儿女，不要成为社会上称的那个新人类。有一次我跟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一个朋友谈福音，就谈到孩子的问题。他说我的孩子啊是月光族，我就听不懂。我说什么叫月光族呢？他说他每个月赚的薪水都花光光，叫做月光族。这个叫做新人类。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不要纵容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照着圣经神的话语，照着圣灵生命的带领，我们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好叫我们的孩子在基督里跟我们一样，成为那个新人，是一个宇宙性的人。这个人呢，里面包含了所有挪亚的后代。我们知道今天地上所有的人都是挪亚一家八口的后代。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教会啊，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乃是圣灵的居所。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谈到，这是神的家。这个居所不是物质砖头石头，或者是钢结构建造的一个房子。弟兄姊妹们，教会乃是一个属灵的房屋，而那个材料就是你和我，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来到主面前一起被建造，好叫圣灵，就是父神能够在灵里面呢住在我们的中间。他住在我们中间，那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每一次我们聚会，我们都是与主相会，每一次我们聚会，天就在这里下垂，我们会尝到他神圣的同在。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教会。第四个，我们看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保罗说他教会乃是呢基督的奥秘。 我们知道哥罗西书讲到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那么在基督里面呢，也有一个奥秘，那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啊，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认为你已经懂教会的事情了。很多人到教会来实行的时候，就以专家自居啊。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能，你越是明白教会，越感觉自己渺小，自己不能。我们绝对不敢用自己的才干、能力、热心来摸神的家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依靠主啊。这是基督的奥秘。那么再接下来保罗讲到教会呢，乃是基督的妻，基督的心腹，这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啊，他说我讲的不是指着地上的婚姻，丈夫和妻子，他说这是最大的奥秘，乃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弟兄姊妹，所以啊，我们看见基督和教会结合成为一啊，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里面的祷告，他求父神呢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呢真知道他，那个他是指着团体的基督说的，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基督和教会的那个结合说的啊。弟兄姊妹，在历世历代侍奉神的人一被摸到这件事情，他整个人就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价值是完全不一样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和荣耀的思想，因为这在父神的心中。现在呢，接着使徒保罗向我们表达出来。最后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教会呢是属灵的战士。今天啊，教会留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有一个抵挡的势力，要抗拒神的这个主权的啊，我们知道那是撒旦啊。所以今天呢，怎样在地上能够叫撒旦的权势和作为啊受到拦阻呢？是因着有一班神的儿女们认识教会的意义啊，他们就是属灵的战士，所以穿上全副的军装。啊，弟兄姊妹们，那还不是指着个人说的，那是指着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活出教会的实际啊。弟兄姊妹，我开头的时候先和大家提一点啊，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啊，把神他的那个不更改永远的旨意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和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啊，当我们明白了、领会了、知道了，我们要活出来、要实行的时候，我相信有经验的人呢，我们都承认还有一大段的距离啊。然后就举一个比方哈，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啊，学像。高中生他学普通的物理，要去做物理实验啊。那么这个老师讲了，等一下你们要做实验用什么仪器，告诉他们各种各样细节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碰到，我们那个时候用的那些电表啊仪器都还不是像这现在都是 digital 了啊，我们那时候那个都是 analog 的，所以呢，那个老师助教就告诉我们说，你烧的去量东西要小心啊，如果你这个范围弄得不对的话，就会把这电表烧坏。他讲归讲啊，我们一做马上就烧坏好几个啊。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我们领会了到实行还有很大的距离，是不是呢？今天我们就是蒙恩很多年，在跟神的儿女们一起聚会，一起侍奉了很多年，你敢说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吗？我不敢啊！我说靠着主的怜悯，靠着圣灵的帮助，或许我能够啊 不违背主。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啊，那么到了主后64年左右的时候，保罗啊，他那时候离开了以弗所，他有感动啊，圣灵呢感动他，他就写了提摩太前书啊，告诉提摩太说啊，每一个神的儿女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需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好叫神的家因着这一般肯学习的神的儿女们能够显出他的实际来。弟兄姊妹，今天挂对的名称的聚会容易，但是要活出那个聚会名称的实际是需要我们知道啊。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前书里面啊，我再稍微讲一点，以弗所书让我们知道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啊，每一个神的儿女，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应该追求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里面讲到，不要醉酒啊，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底下他说你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神的话语里面看见神的旨意的，好叫我们对教会的观念不再是以前我们没有信主或者信主没有读圣经以前的那个观念，这样子我们在行为上才会被主引导啊。那么第二个，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不仅要已经明白了神的旨意，而且我们还要知道怎样来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提摩太前书啊。所以保罗说呢，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如果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在这两个点上都明白，我们在一起聚会，你就看见神的同在是何等的清楚。神的儿女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那高油，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满足，那种的蒙祝福的是何等的真实。我自己蒙召出来侍奉主，我跟主讲说，主啊，我没有雄心大志，我也没有恩赐，我是一个很内向很内向的人，我也不会说话，也不喜欢在人面前说话，但是我求你让我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能够经历你话语中的实际，让我在明白了你的话语，让我学习来遵行，好叫呢你能够说服我你的话是真的，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好，我们到主的跟前来。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21节里面，主耶稣对于一个人爱神下了一个定义啊，他说呢，人若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向他显现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常常听人在讲台上讲你们要爱神呢，所以我们呢每个人都拼命的爱，但是越爱呢爱出更多的难处来。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爱神的领会啊，不是神，不是主耶稣讲的那个，我们领会的不准确。是不是呢？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就是连爱神都需要来读主的话语。啊，主耶稣啊，他讲到这个，保罗对这句话领会非常的深。什么叫做爱神呢？要有神的命令，第一个你要清楚知道他命令里面说什么，第二个你要去遵行他。那么主说呢，这个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保罗他是一个爱神的人，在他不知道神命令的时候他也爱神，但是他逼迫人啊，他亵渎神，他逼迫教会，侮慢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这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保罗讲到他是这样，他那时候在法利赛人中间呢，人看他是最爱神的人，他什么都是奉神的名做的， 但是他却得罪神，伤害人，是不是呢？等到他蒙光照得启示以后，他被打倒了，他真的爱神了，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能够传讲神的旨意，这就是以弗所书。不仅传讲，而且他能够告诉弟兄姊妹，你当如何行来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提摩太前书。啊，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呢每一个弟兄姊妹呢，我们蒙恩典，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我们都追求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聚会啊，我们不要怪某某人在，所以聚会不好。我们要问，我在那里，我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行？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这样子，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这样，那神家的事迹在这里就显得美好。啊，我们稍微再往前一点，啊，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讲到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们知道家在神的心意里面是一个甜美的思想，在他还没有造人之前，他在他的爱子里面就已经有了这个家的意念。所以啊，许多读圣经的人，他们讲到啊，以弗所书里面谈的是神那个永远不改变的那个旨意。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领会的。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人也对家有自己的认识，对不对？啊，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啊，我不太懂得美国人他们用字的真正的意义。啊，我的美国同学哈，那时候我也在学校念书，我美国同学很好，有一个同学对我特别有负担，他要介绍我哈认识美国文化，所以他每天呢啊，他空闲的时间，我们两个进出都一起吃饭一起哈。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这些同学们交往，他们有时候就会问我，我第一个学期住在学校宿舍，第二个学期呢我就搬出去住了，那么他们就问我说，你的家在哪里？我说我的家在台湾。他说 No, 我问你的是你在这里住的那个地方，那个 house。 啊，弟兄姊妹，这就是西方文化跟我们东方人呢，不同的地方。啊，像他们问呢，你的家在哪里？他是指着你住的那个房子说的。那么在我里面，他问我的家在哪里，我是指着我那里，我回家啊，因为我可以见到我爸爸妈妈。弟兄姊妹，我要用这个来做说明，神的家不是那个外面的东西，神的家乃是神的同在。啊，这就是神一直想要找到人，把这个意念告诉人。但是从亚当开始，到亚伯拉罕，到以撒，神都没有办法说这个话。一直到雅各，我们知道雅各在他的爸爸妈妈家里面，啊，后来出了好几个乱子，啊，第一次呢，他用一碗红豆汤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第二次呢，啊，他爸爸要为哥哥这个祝福，他又啊听了他妈妈的计谋啊，就冒充他的哥哥去得了他爸爸的祝福。这两件事情叫他哥哥受不了，就起来说，等我爸爸过世我就要杀我的弟弟。所以这个被他妈妈知道的，妈妈就只好叫他逃亡出去。你知道他离开家的时候大概多少岁吗？我考考弟兄姊妹，你们圣经熟不熟？你们多少岁？ More than that。78岁。如果你回去仔细的读，从他后面的年日倒推回去，他78岁。他是一个 old boy， 他还是 mother's boy，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他喜欢住在帐篷，对他来讲家就是有爸爸妈妈在的地方。但那一天晚上，他在巴兰的旷野没有爸爸妈妈了， 他枕了一块石头躺在那里睡觉。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其实天上的神找到一个人能够告诉他，神的家就是这样。我们读那个很稀奇，我读的时候觉得很稀奇，雅各做一个梦，看见一个梯子，他高高的从地到天，然后有天使在那个梯子上上去下来，而且神就站在天的那个门口看着他。他早上醒来，他说啊，这个地方真是可畏啊，这不是别的，这个地方呢是天的门，是神的家。他为什么会觉得这是神的家呢？因为他遇见了神。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教会。如果人到这里来，遇见你和我，遇见你的脾气，你的看法，我的观念，这里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何等需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在这里，神巴不得住在你我中间，但是他不可能在你的观念里面与你同住，他必须在他的旨意里面与你同住。弟兄姊妹，这个是家的意义啊！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面我们不认识的话，我们会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回过家。我自己在教会侍奉中，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人很少，有很长一段子我们人很少，但是很奇妙，有的弟兄姊妹老远过来，他们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他坐进来聚完会他就跟我讲说回家了。我们有一十多年前有一个从大陆出来的一个母亲，她的女儿开车带她到我们中间来。那天聚完会，她高兴得不得了，流着眼泪跟我讲，她知道我姓什么，她就说：“伯弟兄，我回家了。”我问她：“你怎么回家了？”她：“我在这里尝到了我在国内聚会那个主的同在。”她说：“你知道吗？我找了2年了。”在我这个城里面，我女儿真是孝顺我，每天带我到不同的教会去讲英语的，这个讲广东话的，各式各样的。他说我都觉得不是，他说我女儿还没厌烦呢。最后听说还有一个没去过的，去试试看。他说我一进来，他说你们唱诗歌祷告的时候，主的同在在里面。弟兄姊妹，你尝过吗？你认识吗？或者你失去了吗？神的家，如果我们逼的神不能在我们中间，将来我们要羞愧，将来我们要懊悔，将来我们要跟主说：“主，我怎么这么愚昧？我为什么要坚持我的自己？”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神爱我们，神，所以呢，作诗的人说，主告诉大卫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谁能为我建造一个居所让我住呢？”但是他却喜欢住在你我中间，这个叫做教会。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所以神的家第一个特点是充满了神的生命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考验。我们呢，充满了中国人的生命啊。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们弟兄问我：“请问你的籍贯是哪里？”啊，那我充满了湖南人的生命，还不光是中国人，我还是湖南人啊。那湖南人吃东西不辣就不过瘾的，不辣是不吃的啊。如果我把这个生命带到聚会里面来，这就湖南人的家，不是神的家，是不是呢？如果我把中国人的东西带到这里来，而且强调这个东西，那就是中国人的家。即便你加了一个基督的教会，也不是主的家。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充满神的生命的， 神的生命是借着重生我们，把基督在你我身上显出来，那个就是家。所以一个聚会啊，家的实际有多少，是根据于神在基督里那生命的彰显有多少来衡量的，不是你的道理讲的多标准，也不是你我啊多热心啊多纯正，弟兄姊妹们，乃是那个生命，这家乃是永生神的教会啊。我们再看哈，保罗在这里他讲到这个家还有几个特性。这个家呢，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在神的儿女们中间，若是有神家的实际，在这里大家心中啊，我们所充满的是神的话语，是真理，是基督自己啊。他能够啊做真理的柱石，就告诉我们说，把神的话语见证出来啊，借着我们的侍奉，神的话是真的。借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行事为人，神的话是真的，那是柱石，柱石是指着见证说的。那么那个根基啊，它指的是一个储藏库，好像这中西部可能有的人家都有地下室啊，那所有的丰富都储藏在那里。所以今天呢，如果是你要认识真理，你要遇见真正有神家实际的聚会，而不是到一个学术机构里面去学。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呢，认为我要认识真理，我就要去读圣经学院，我要去受一点训练。弟兄姊妹，那个可能是好的，客观上面是好的，但是你若是你要真正活出叫神心意满足的，我们自己是一个读圣经人。等一下下一部分我要讲到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再接下来保罗就有人讲说，这是保罗的另外一首灵歌啊。在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面呢，有几次他的灵里面高昂到一个地步，他就唱起灵歌来了啊。像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开始，他说，神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你看保罗讲到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在时间中怎么完成的时候，他看见神的智慧，他看见神的知识。那么在这里他讲到教会的时候，他又来了，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啊。弟兄姊妹们，教会是把那近前的奥秘彰显出来的那个器皿啊。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的宗教也有的是很令人尊敬的，他们也有一种的敬虔肃穆的气氛的，但是那不是敬虔的奥秘，那个是宗教行为。我可以这样讲，如果基督徒看不见这个奥秘，我们外面即便很行为很好，弟兄姊妹，那不是神的家。我有一次啊，在一个地方服侍啊，和弟兄姊妹在他们那一天不，因为不是主日，所以就不是在他们聚会的厅里面，在一个弟兄的家的客厅里面，我们有一点交通啊。那一天我和弟兄姊妹交通到神儿女们所得信主以后所得着的祝福，这个祝福就是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重生得救是生在至圣所里面，生在施恩座上面，因为呢，主耶稣的血是洒在施恩座。每一个人跟主之间亲的不能再亲，近的不能再近，因为神太爱我们了。有没有一个妈妈呢，生了小 baby 啊，把这个小 baby 养在厨房里面，她自己睡卧房，我没有看过，对不对？她一定抱在怀里面，特别中国的妈妈，有时候这个 baby 都已经不是 baby 了，还跟妈妈睡在一起。你知道，神就是这么爱我。那天我讲完了，我不觉得，但是有一个姊妹坐在后面的，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她就不停的流泪，聚完会她就不走。她说：“伯弟兄，你今天讲的我一点都没有尝到过。”她说：“我苦得要命啊！”她说：“我天天按时候祷告，
进食，在聚会里面呢，生怕得罪人，眼皮都不敢抬起来啊。我守得非常的紧，但是我一点那个平安喜乐都没有尝到。弟兄姊妹，他外貌非常金钱，但是他没有摸到金钱的奥秘。金钱的奥秘乃是神在肉身显现。第一个显出这个奥秘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完全是人，但是从他的人性里面显出跟亚当的后代完全不同的一个表现。然后他完成了救赎，借着圣灵进到你我的里面，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这个世纪，神能够借着你的个性显出他的美丽来，神能够借着他的个性显出基督的美丽来。神在肉身显现，他说被圣灵称义，这告诉我们说他每一件事情圣灵都说是对的。你知道每一件事圣灵都说对的会显出什么呢？有膏油的涂抹。我相信我不是对一般刚得救的弟兄姊妹讲，恩膏的涂抹是非常真实的。我年轻时候听年长的基督徒讲，那个感觉叫做如沐春风化雨中。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像这几天很冷，我觉得天使还不算冷，下飞机啊，这个凉的好舒服啊。有的地方冷啊，那个皮肤都裂了，像刀子一样风吹的啊。忽然之间到了一个温暖的而且很滋润的房间，那个叫做春风化雨啊。弟兄姊妹，我自己在侍奉中有时候在最不可能的环境里面啊，我亲近主，整个人好像被笼罩在南风的那个春风化雨里面，膏油圣灵的印证，被圣灵称义，然后被天使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人看我们而已，不是主在看我们而已，那些天使在看我们，不仅那些顺服神的天使在看，那堕落的天使就是撒旦也在看，是不是呢？啊，我们知道约伯记就是这样啊。神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人间呢，往返而来。”啊，神就问他：“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说：“我看见了。”啊，你知道，今天天使也在看你我，你我的人生有没有价值啊？所以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听过。有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讲，一个教会啊，他们楼顶上，我们现在这个没有楼板了啊，天花板上面的撒旦的差役都睡在上面的啊，他在看你我的。如果你我没有教会实际，他看都不看，他也一起，他就在上面打瞌睡，人在楼下打瞌睡，只要讲台一开始讲到，大家就点头。其实都在睡觉，所以天花板上面的这些撒旦的差役，他们也安息，很睡觉，没有什么事做嘛，啊！但是当底下的人一开始祷告，他们就忙了，啊！弟兄姊妹，那个会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笑话，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你我今天生活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天使天天在看，如果。有人真的摸到了金钱的实际，撒旦就要来攻击你，而且撒旦到神面前还要去控告你。这就是约伯的经历，在这些经历的里面，你我要得着永生的永远的价值，这个是很宝贵的。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不要轻看我们奉主的名聚会，不要随便的啊，在聚会里面自己出主意，自己出办法。我们要回到主的话语里面去，因为天使在看这件事情啊。我们知道，若是我们活出这个实际，神就能够告诉天使，天使会说：“神啊，你真是有智慧啊， 你真是有智慧，这是神百般的智慧显在我们的身上。不仅如此呢，而且要被传于外邦。所以主的见证呢，他自己就会往前去，然后呢被接到荣耀里。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教会。保罗在这里啊讲到教会的实行的那一面的教会。你我自己承认我离这个还很远很远，我需要主的怜悯。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你需要，你信主有多少年了，你是不是已经在这个点上满足主的旨意，并且尝到父神一切的丰满和祝福。所以啊，今天我们明白了这个，我们要求主啊给我们有一个爱慕。好，我们但愿我们爱神呢，我们就爱神，爱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一个真正会爱神的人知道神的旨意，他为什么牺牲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呢？不仅是罪来救赎一个一个的个人，救赎一个一个的罪人。我们知道保罗还讲到基督为教会舍命，他舍命真正的目的是要得着教会，要让教会成为神的家。啊，弟兄姊妹，所以若是你爱神，你就爱神的家，而且是照着神的旨意，明白家的意义，照着神的旨意来在神的家中行事为人。啊，我们知道保罗就是在这个点上被主耶稣打倒的，他就是在这个点上被主耶稣抓住了。所以西方的弟兄姊妹讲他被 captured， 他被逮捕了。保罗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做基督的囚犯，他再不做他自己的自主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这个点上面能够好好的到主面前来追求和认识。我要快快的稍微再介绍一下以弗所书。那么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意义，他也讲到教会的实行的一些的原则。我们知道一个家哈，它有一个地点，对不对？那么神的家今天建造在哪里呢？犹太人说神的殿呢是建造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撒玛利亚人说不，是建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派别都说我们是建在某一个的规条和掰落宗旨的里面。但是神怎么说呢？神说我的家建造在基督里。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字就是 in Christ， 但是它里面的意义却非常非常的丰富。所有爱神话语爱慕神家的人都提到这个字的重要和宝贵，但是在实行上面个人达到的走的程度不一样。今天你我在一起聚会，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是在人的教训里，不是在人的好意里，也不是在人的传统里，我们是在基督里。第二个我们讲到基督，我们有了那个地基要盖这个房子，那它的样式是什么呢？蓝图是什么呢？基督就是那个蓝图。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看见哥罗西弟兄姊妹他们要实行，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羡慕那些哲学的理性的，所以他们就照着这些去追求。保罗说 No No No， 你们做错了，你们要照着基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对于神的家每一个点我们要和基督来对一对。我们在实行上面这个是不是基督？如果不是，即便我们实行了很久，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情形我们可以把它放下，因为我要得着永远的价值，而不是抓住今生将来都要被火烧掉的东西。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眼光的问题。 神要建造他的家是用基督做蓝图，基督做模型，基督做榜样。那么他建造的材料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当然就是你我了。但是你我能够建造成为神的家吗？我刚刚讲不行的，对不对啊？那么他要建造在是你我里面的基督来建造教会。所以今天你我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型长大，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是这几天我要后面要讲到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呢，就成为一块建造的石头。我们刚得救的时候都是像雅各一样，雅各那一天他看到了神的家，他也立了一块石头，那是神家的第一块石头，雅各就是那个石头顽石 啊。所以后面一生呢，神在他身上做许多的工作，先是祝福他，赐福给他，然后借着环境呢破碎他，然后最后再借着环境呢拆毁他，然后他成为一个满了祝福的人。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一生的遭遇和经历。我们会有失败，那个失败可能就是在我身上的一个破碎，我痛苦，我懊悔，我说主，我再不敢凭着自己做了。弟兄姊妹，那个是有福气的啊。所以今天呢，若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没有这种心愿，愿意被主得着作为材料，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聚会可能有教会的名称，但是教会的实际就不多啊，教会的实际不多，我们只能说是一般呢在一起聚会的会众。所以会众就是可以是乌合之众啊，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意念嘛，不是那一个人，是基督的心思意念啊。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被主拿起来，主能够雕凿我们，主能够塑造我们，好叫我们成为合适能够跟弟兄姊妹摆在一起都联络整齐的一个房屋。那么我们最后讲到教会建成的它的性质是什么，它完全是属灵的。所以在这里就不再分肉身的东西了，保罗讲到了不再分希腊人，也不再分希伯来人，也不再分有文化的，不再分没有文化的，也不再分有社会地位的或者低贱的，或者是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或者是有财富的或者是贫穷的。弟兄姊妹，这属地的通通没有了，有什么呢？有那属灵基督的生命的彰显，那是美的啊，弟兄姊妹。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肉身差距越大，我们越感谢主啊，因为主太看得起我们了，把这么难办的两个人摆在一起啊，能够配搭将来彰显出那个美丽来，那是不得了，那将来你得的祝福和荣耀是不得了的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眼光。所以当建造的时候，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建造的原则，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并不是说使徒和先知成为根基啊。我们知道教会的建造那个根基到殿顶了，完全都是基督啊，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讲到，我已经立好了那根基，就是基督，没有人能代替立别的根基。这个讲到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讲到今天教会需要有神的权柄，借着基督那复活的生命啊，在一般有那个主托付的那个功用的人身上显出来啊，那个先知是讲到需要有圣灵的启示，把神的话语喂养给神的儿女们啊。那么他建造的那个标准，基督做房角石，就告诉我们说基督是这个建造的啊那个标准尺寸和它的大小啊。有人告诉我们说呢，在中国北方其实以前古时候各个文化他们用石头盖房子啊， 那第一块石头那个基石很重要啊，基石的它的方位大小就决定将来那个房子的样式。弟兄姊妹，那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凡事上啊高举基督啊，让基督为大啊。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还讲到建造的方式，这个家的建造，我们是一般人，对不对？所以到了第四章，他讲到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是照着身体的原则来建造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功用啊，是我们站在聚会里面的那个发表啊，我们站的地位是根据我们的功用来的。如果他有眼睛的功用，他就摆在眼睛的位置上面，你不能把它摆踩在脚底下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看见是啊，照着一个人的身体的样式来建造，然后建造出那个完美的形象啊。到了第五章就讲到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斑点，也没有皱纹。好，我们知道斑点呢，说出里面生命的疾病，像我们年纪大了，身上斑点就开始多了啊。所以有人讲这个叫老人斑，有人讲这个叫做肝斑，你的消化系统不好了，这个老。但是当神的儿女们有神家的实际的时候，这些老化现象都没有，也没有皱纹。皱纹是说出环境带给人的那个苦难冲击所留下来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讲，你看我这个皱纹啊，都是劳苦啊造成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神的爱中啊，有劳苦，但是不会留下皱纹啊，也没有瑕疵啊，告诉我们说他在基督里都是完全的。这个是啊，我们在主面前求主让我们读提摩太前书，我们能够体贴父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的都主面前说，主啊，你赐给保罗有这样的启示，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有这样的爱慕，好叫我们得着。啊，这个启示呢，在教会，在每一个神的儿女们身上呢，立下一个伟大的根基，然后呢来到实行啊，就是提摩太前书。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这个实行啊，就给我们看见了是一个极大的冲突和艰难。凡是有过一点教会经历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同意啊，神不是叫我们在地上过安逸的日子，安逸的人呢，生命度量不会长大。所以我以前服侍年轻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弟兄啊，你信了主不要怕苦，越苦越要喜乐，要感谢赞美主，主看得起你才这样子来栽培你。如果你没有苦难，你只不过是一个，请原谅我用通俗的话讲，软脚虾，没有用，没有用。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认识恩典。弟兄姊妹，这个讲到实行。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它一共有六章。第一章讲到教会里面实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视的，就是我们要准确的来认识并且来传递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纯全的，纯正的，而且是健全的，而且是完备的。那我们必须准确的认识并且来传递神的话语。在神的家中啊，我们不要来谈闲言闲语，我们不要谈政治，我们不要谈社会，我们也不要谈啊人的心理学、科学、哲学，甚至请原谅我讲，甚至所谓的神学，不是谈这些。在神的家中要有纯正的话语。我们知道仇敌最厉害的破坏神的儿女们，叫我们享受不到神家的实际， 就是神的同在的，他先从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来掺杂我们，败坏我们，叫我们把注意力摆在别的事情，不是在神的话语上面。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轻看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教会祷告的生活。祷告的意义就是完全的依靠神。我们承认我们是一般无用的人，无能的人，不对的人，我们需要主。这个叫做祷告。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教会应该要有被建造并且被摆在一般属灵的人的治理的底下。教会需要有建造，需要有治理，需要有牧养。那么治理和牧养的人必须是一般在神面前对的人。所以那个做监督的，做执事的弟兄姊妹，不是大家来选举。我自己以前在年轻人中间供服事的时候，我们聚会弟兄姊妹们啊，每次有侍奉安排事情啊，那个缺席的人就被安上去了。你看啊，但是年轻人好比较谦卑一点。如果今天我们在聚会里面这样子，那教会啊，我们看哪个人有钱，哪个人有地位，哪个人说话有口才，我们就把他弄在一起。哪个人听我，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团队。请原谅，这是讲的很文雅的话。变成一个小圈圈，我可以跟另外一边的人呢，我们抗衡。弟兄姊妹，这都是违背神的，这不是在神的家中该行的事情。神的家必须是被交在属灵的人的手中。什么叫做属灵人呢？就在神的面前是一般对的人，神可以管得住的人，不是人管。我们知道今天是有的时候在教会，有的人不能行为太不受约束，所以那些大胆人又起来管，讲很厉害的话，就使得神儿女们中间产生很多不和谐并且不美好，这些都是不对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认识这些属灵的人，要做真理的柱石。换句话说，他们是被真理充满，被真理约束的人。这些属灵的人是彰显金钱奥秘的人，他们不是一般外表宗教行为的人，是他们生命里面活在主的管制底下。那么第四章讲到教会必须要有好的不止息的属灵的追求，好叫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神的手中都成为有用的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神的家中得着好的栽培，好的成全。我们知道肉身的家庭，好的父母亲呢，会对自己的孩子了解他的个性，照着他的性向来栽培他，成全他，是不是呢？那么今天我们的父神难道就是大家自愿啊？就像我们讲的，你没来参加侍奉聚会，那我们就帮你自愿上去，你就来做事，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服侍，去参加一个聚会，聚会完了以后，我帮忙他们收拾东西做点事情，就一个年长弟兄就站在我边上一直不走，我看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讲，他说，伯弟兄，我能不能跟你谈谈？我说好。他说，你能不能教告诉我怎么样做长老？他说呢，我从年轻就得救，在教会长大，但我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学过，但是现在已经被弟兄姊妹呢这个推举设立做了长老，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你知道，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啊，真是好弟兄啊。很多人做了长老睡得很好，骂起人来了，骂完人回到家还是睡得着觉。弟兄姊妹，那是不对的。 他真是好，但他真是也真是谦卑哦。我想照着肉身年龄呢，他应该是我的老师，但是他来问我。那天我跟他讲，我说弟兄，我也需要学，我们需要回到主的话语里面，让圣灵来教导我们。这个是我们看见，这就是第四章讲到，我们要追求在主的面前做神的耶稣基督的好用人、好执事。那个执事原来就是仆人，就是用人的意思。第五章我们看见，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在治理和牧养上面，我们要有正常美好的人际关系，我们要跟比我年长像我父亲的人相处，我们要跟比我年幼像我儿女的人相处，我们要跟自己同辈的人像我弟兄姊妹、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样的人相处。你要会处啊，这个原则保罗通通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么在处理一些教会事情，像财务的这个运用上面，保罗也告诉我们有很清楚的原则。他特别用这个寡妇的原则啊，不是每个寡妇你都同情他，给他钱用，不是的，这样说不定败坏他。所以他说寡妇要到60岁，而且经过很多的这个，他一共提了16样的客观的标准，每一样打了勾，那么才能够上册，教会才能够给他供应。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公义，叫做公平的原则，这个叫做造就弟兄姊妹啊。所以呢，叫他们的儿女先会尽孝道，不然呢，反正有教会照顾了，我的儿女根本不闻不问，一年也不给爸爸打个电话，也不看妈妈一次。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教会如果养出这样的神的儿女，那基督的见证就失落了，是不是呢？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的那个敬奉啊，所有读圣经的人都讲，那个敬奉不仅是指着态度的，而且是指着财务上面的。那个敬奉就是提摩太 Timothy， 在希腊文就是这个字。那么第六章使徒保罗特别讲到钱财的问题，属灵的丰富跟肉身的丰富是两件事情。那个你要属灵的丰富，需要持定永生，在征战上面要得胜，需要持定永生。我想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今天晚上或许就开个头这一次我明天早上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个话语的重要，明天下午呢，如果我有时间，我和弟兄姊妹交通了祷告，或者明天早上我能够讲到话语和祷告，下午我来特别讲到敬虔，然后呢，后天我要讲到持守这个永生，好不好？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一点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每次我们和弟兄姊妹谈到神的家这个题目，主啊，我要向你承认我的无知，我要向你承认我在许多的时候因着无知而犯的错误。主啊，感谢你，你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典的主。主啊，因着我们不知道，主啊，所以你怜悯我们。因着我们在你面前还有一点点心愿，主啊，所以你愿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敞开。主啊，我们为着你给我们这个恩典献上满心的感谢。求你在这几天的时间中，主啊，将你的心意、你恳切的话语交通给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得着你的话语，接受圣灵的教导和帮助，好使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感谢你，主啊，你招聚 我们聚在你的跟前，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也祝福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一段时间中，我们的生活和聚会不仅叫我们能够得着属天的祝福，更能够叫父神的心在我们中间得着喜悦和满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